弟兄姐妹平安，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就这么匆匆过去了，但是似乎感恩的话题呢，意味犹尽呢。哇，这是今年秋天拍的，这些沙丘鹤啊。一年如一年的从加拿大飞过来，然后到十二月份才到南方去。我们在这里要说感恩的是2018年在我们教会先后有五次接受洗礼的共有19位弟兄姐妹，那他们的感恩见证集已经集结出来在外边台子上放着呢，盼望弟兄姐妹自由索取阅读，并且找机会与他人分享阅读传阅，也是求上帝兼顾我们中间这些新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和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相互扶持，共走天路。那在进入感恩季节之后，大家可能忙于亲人朋友的团聚啊，聚焦于个人或者家庭要添置一些必要的东西等等，可能忽略了对于号角这份属灵报纸的关顾。我们教会每月收到，我原来记得是30份，可是我刚才数了一下，依然是30份。躺在两个地方，也可能多给我们增加寄了一些，但是我早晨数了一下还是30份，可能现在有40份。那11月份的主题是打开感恩之门。那大家知道吗？美国感恩节的由来分几个阶段，有没有脑子有印象的？美国感恩节的由来分几个阶段？啊，最早呢，应该大致分三个阶段啊。最早是源于1620年，美国的先民从欧洲乘坐五月花号，轮渡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以后，102人。登岸定居之后，那当时刚好是冬天11月份，因饥寒交迫染病等等身亡，到来年春天的时候仅活下来了50人。那在当地印第安人帮助下，他们学会了狩猎捕鱼，种植玉米，种植南瓜等等。在1621年就是第二年年底丰收，那些欧陆新移民的就邀请当地的印第安人一同感谢上帝的赐予，欢庆丰收的聚会，在一起聚餐，所以那个呢就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那到了1789年，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总统宣布感恩节成为全国性的庆祝节日。但那个时候呢，他宣布完了以后呢，美国各州的感恩节的时间都不统一，各州有自己的安排的时间，所以呢这是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1863年，由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他宣布将每年11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四定为感恩和赞美的日子。所以我想最后一个可能也应该是第四个，因为今年有5周是第四周，我是这么在猜的。那在今年这份11月7的号角打开感恩之门的专题文章呢，它正是节选了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所签署的宣言的内容。 这个他们也有网站，这个号角我来跟大家挑一点读一读。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宣布感恩节为全国的节日的时候，如此感言说，正接近尾声的今年，我们享有丰收的土地与美好的气候，对这些我们每日享受的慷慨的赐予，我们很容易忘记它们源自何处。这是全能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巨大力量，即使是刚硬的心都会被穿透软化。我因此邀请全美各地海上以及居留外国的同胞们，将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作为感恩的一天，向我们在天上的天父祈祷和感恩。听下边他有一个建议，他说，我也建议美国人在对上帝这样非凡奇妙的赐福而向上天父献上感谢祭时，也谦卑地为我们国家的堕落与悖逆悔改。所以林肯总统宣告呼吁在这里讲得非常明确，庆祝感恩节也包括向天父感恩和谦卑地为我们国家的堕落与悖逆悔改而献上祈祷。那在这份报纸的第一版呢，旁边还有一个短文，是感恩的钥匙。那这个短文呢，就提到说，人若要感恩，需要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知恩。唯有明白造物主的心意，方能感知无处不在的恩典。这个便是那打开感恩之门的钥匙。也那我们今天呢，就盼望大家一起怀着一颗知恩、感恩和谦卑、知罪、认罪悔改的心，我们一起借着以弗所书2:8-10的经文，继续来学习思考在基督里出死入生这个主题的下半部分。那今天是以弗所书系列讲章的第8讲，我们现在呢回头对以弗所书做一个大概的认识。那在前面的7讲当中，尤其是上一讲借着以弗所书2:7的经文，是这样讲的细节，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世代代表明上帝他极大的恩典。那我曾经在站在这里诚惶诚恐地提示给大家一个，就是我曾经担心大家接受不了的圣经神学的一个道理，就是从第7节经文中，我们明白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人类的目的或者说是目标吗？我曾经问过，是显明给后来的世世代代要看，看什么呢？就是上帝救恩的目的是为了给世人看上帝那极丰富的恩典，目的呢，最终的目的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你看前面第1章12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新汉语译本是这样讲的，为要是我们这些最先把盼望寄托在基督身上的人，我们这些最先把盼望寄托在基督身上的人，可以让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先尝主恩的信徒，最先把盼望寄托在基督身上的人，如何才能够使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呢？这就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所展现给我们信徒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属灵生命的指南，我们称以弗所书是。 所以以弗所书呢共有六章的经文，一到三章呢所阐明的是上帝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伟大救赎的这一事实的道理。一到三章是讲这个道理，救恩的道理。四到六章呢则是提醒我们得到救恩的信徒在世上呢要活出美好生命见证的行为。所以呢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三章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那用了一个源自于二章六节的一个字，就是做。你看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其中呢可以分成两项，一个呢是行为，也就是以弗所说四章一节到六章十节信徒在生活中的见证，用了一个字行，也就是以弗所说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行为之一，这是行为之二呢，就是最后以弗所说六章十一到二十四节信徒对待仇敌的态度，用了一个字战，就是出于以弗所说六章十一节，你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使你们能站稳，要来抵御魔鬼的诡计。所以是整个以弗所书呢是道理做，行为之一是行，行为之二是战，做行战。这样我们脑子里对以弗所书呢整个的主题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在上一讲我们分别有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和四到七节的经文，学习思想了上帝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伟大救赎这一事实的道理，在基督里出死入生这个主题的上半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就将继续在基督里出死入生这个主题的下半部分，那就盼望借着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的经文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来领略一下出死入生这拯救恩典的绽放。那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看这段经文呢，耳朵我想起来师母经常讲的一个例子，说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如果落入水中，他能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手抓住自己的头发或者抓住自己的衣领，将自己揪出水面上岸呢？救上岸。哎，不会游泳的人落入水中，他不能靠着自己的能力抓着自己的头发衣领救自己上岸的，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弟兄姐妹，前面我一再的发问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是别人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当然前面呢第一章十五节经文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讲说因此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以及对信徒们有爱心。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够去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信徒有爱心呢？所以以弗所说二章八到十节的经文在此是要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要别人明白我们为什么我们是，那就先了解我们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换句话说，做基督徒的真正的意义所在，这就是第八到第九节提示给我们的得拯救的前因，恩典之信心。所以请大家留心，我们下面呢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神学课题。我相信对许多信徒而言，对恩典和信心这两个词所包含的神学意义，我这是比较主观的相信啊，许多弟兄姐妹对恩典和信心所包含的神学意义存在着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咱们往下走看。那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八节经文这句你们得就是本乎恩的这个恩字的基本含义，了解一下。它有很多的含义，一个呢是魅力引人令人喜爱的，另外呢是善意恩惠好处，另外呢是恩惠的举动善行施惠，还有呢恩惠就是宽宏大量的特殊效应，另外呢还有感谢和感恩。那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150多次，有的是用于出于人的魅力还有好处，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呢主要是用于上帝的，用于主耶稣基督所施予的恩惠。那所以呢在这几个意思里边着重应该体现的就是这个词第二个含义。而在这第二个含义后面大家看两个特别的限制性的用途是什么，主动的施予，被动的领受。所以这就是第八节经文后面的意思，你们得就是本乎恩。那后面怎么讲的，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了解了恩，再了解一下这个赐字。其实这个赐字呢很单一，在经文里边就是什么，就是礼物还有赠品。所以第八节经文前后的意思这样连起来以后呢，就是使徒得就是靠着上帝主动施予，而信徒呢被动领受的馈赠礼物。很显然，那这个救恩是信徒不用付代价就得来的恩惠和好处。那大家到现在为止对第八节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这句经文的理解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人之所以得救成为基督徒，两个基本的条件，除了上帝白白赐下的恩典，人必须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凭着信心有正面的回应。这说话没错吧？对吧？凭着信心有回应。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一本了。现在中文一本说第八节，你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凭信心而得救，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恩赐。大家注意第八节经文这里，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我把这个这字用成红色的，这字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指的也因着信凭信心，凭着信心的信呢，或者是信心啊？ 我们看新汉语译本这第八节，因为你们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而得救的，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会对人说，上帝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白白赐下的恩典，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立马得到这个恩典。那当对方有犹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鼓励说，只要你有信心对上帝的救恩发出回应，你就一定能得到。我们会不会这样说，或者说这样说是不是很自然？但是请问弟兄姐妹们，人对上帝白白赐下的救恩所发出的回应，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信心从哪里来？在我们的传统的思维中，很容易理解传讲并实践第九节经文中在这里讲的人得救也不是出于行为这样一个真理的教导。那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不是靠行为上做出这样那样所谓的好的表现，也不是靠行为靠功德，否则呢就会像第九节经文这里后面说警醒我们的，免得有人自夸，会说你看我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努力了，我虔诚地做出了这样那样的成绩，是靠我的实际行动感动了上帝等等。所以我再请问，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是不是说明我们就比那些还没有接受救恩的亲人朋友等等人们，是不是我们比他们就有信心？这个信心会不会成为我们夸耀的资本？大家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所以回到第八节经文，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中的这个这字，应该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也因着信的信，或者是借着信心的信心。而且对于接受上帝白白赐下救恩的回应的这个信心，也绝不是出自于任何一个人的具有功德的行为。大家注意，接受救恩的信心也绝对不可以成为叫人夸口的自己的功劳，不能说是我比对他有信心，我比那些人有信心。哇，你这样话，我们是真的是比世界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还没有接受救恩的人，我就比他们有信心，我自豪，我骄傲。所以经文在这里要打掉这个骄傲，打掉一个我们心中的这种居功自傲的自豪和骄傲。所以有人说呢，说以弗所说二章八节经文这里所强调的靠着恩典和借着信心是一体两面，是一个银币的两面。也就是说，靠着恩典和借着信心得救，这是一个缺一不可的完整的世界。与二者直接对应的是两个否定的短语，在经文里头，不是出于自己和不是出于行为，而是靠着恩典和借着信心得救。而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两者都非源自于人本身，也不是由人的努力而得到的，全是上帝白白所赐的礼物。我到处找，最后终于找着了一个版本， 当代圣经一本 Chinese Living Bible 1998年版的，你看他第八第九节以弗所说二章怎么讲的，你们得到拯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你们的信心，连着信心也不是你们自己有的，是上帝白白赐给你们的，你们能得到这救恩当然更不是因为你们有良善德行，不然就会有人自夸了。哇，写得真好，翻译得真好，把这个意思完完全全的用直白的直译的方式让我们呢能够来理解。所以到此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神学讨论的问题，耶稣基督将救恩带到世上将近2000年来，历史历代的信徒中有没有借着自己的所谓信心，我这个信心是加引号的，而不是借着来自于上帝所赐的那个信心接受福音的，明白没有？我想到这个神学讨论，我一再声明啊，这是一个神学讨论的一个圣经神学讨论的一个课题。你比如说，那我接受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早的有一个甚至说是一个救恩的笑话，我信耶稣是为了得水牛，是不是？你看那个墙上，所以有个农村教会的顶上那个墙上写了一个信耶稣得永生，结果呢一场大雨哗哗哗的下，下完了以后呢怎么样呢，冲成了一个信耶稣得水牛，结果哇看到这个以后，后头排大队要信耶稣啊，这牧师就在哇感谢主啊，哐啷受洗一个，哐啷受洗一个，受洗施洗完了以后，牧师第二天呢在教会里边坐着祷告呢，说主啊，我从哪儿去找这水牛啊？所以经年累月之后呢，没有得到水牛怎么办呢？就不信了，这也是信心啊，是不是？或者呢是哎，我看着那一帮看起来挺和善的基督徒，我愿意跟他们交朋友，哇，跟他们相互往来，我有这样的信心跟他们交往，而接受了福音，哎，这些人挺好，相处了一段时间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呢，发现了这个基督徒有这个毛病，那个基督徒还会出言不逊的伤害人，甚至伤害到直接伤害到我，怎么样？不行了。再或者呢，说我开始的时候，哎呦，我确确实实是为了这样那样明确的个人的目的，这样的信心，我有信心在他们那能得到帮助，我有信心在教会能帮助，所以呢我受洗了，接受了福音，但是几年教会生活之后呢，我从心里边呢，哎，真正明白了救恩的道理，我心中的信心呢被圣灵深深的打动，从内心深处呢有一种冲动，愿意为上帝所用，甚至要求上帝使用我一生，我感动的落泪。我称这种叫什么？叫迟来的源自于上帝的信心的恩典的临到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弟兄姐妹们？哎，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一个圣经神学的讨论问题啊。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无论如何，我们为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常常有一个祷告，是非常合适宜的祷告。我们会说，恩主啊，求您坚固这些新人对您的信心，使他们在主您里边的生命不断的更新变化成长。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目的是什么？这就是接下来第10节经文所提醒我们的， 处死入生之拯救恩典的绽放，前面是得拯救的前因，恩典之信心，八到九节，第十节是得拯救的后果，行善之主公。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工作这个词儿，在新约圣经中呢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它的意思呢就是上帝的作品创作，而且呢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儿呢就是这个4161抛鸭抛鸭一马，哈！如果不念的，抛鸭一马，上帝的作品，上帝的创作。那另外一处呢，就是在罗马书1章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想他特殊保罗用的这个词在这里呢是有他特殊的意思的。那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本是上帝创造的作品。所以我相信赛斯所要强调的呢就是如同创世纪一章中所描写的，我们原本是上帝完美的创作的什么样的杰作呀？上帝创造完了说甚好的杰作，结果因着人受撒旦魔鬼引诱犯罪堕落，然后呢被撒旦操纵，使得人性被扭曲，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人类所呈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呢，就是上帝完美的创作被践踏的结果的景象。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就是对前面第五节经文的回应，我们看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第十节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是对前面第五节的回应。那第十节经文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造字，用的是新约圣经中形容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这个字儿。哎，也就是罗马书刚才读的那一节1章20节开始那个自从造天地以来的那个造，不是后面那个造。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哇！那这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们？父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那人类呢？宇宙万物都被父创造了。那这边呢，子耶稣基督呢，造信徒，是不是有再造、重新再创造的意思？父上帝造宇宙万物人类，耶稣基督造信徒。哎，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耶稣基督改造了我们，要我们行善，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再看看刚才我找到那个当代圣经译本 CLB 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重新造成的杰作，要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多行善事。所以以弗所书2章10节经文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弟兄姐妹们？指的就是不是出于自己和不是出于行为，而是靠着上帝白白赐下恩典，并借着 上帝白白赐下的信心，记得白白赐下的恩典和白白赐下的信心而得救的信徒们，也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重新造成的杰作，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基督徒，指的就是这里的我们。要让我们干嘛呀？重新造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所早已预备的，要让我们多行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经文在此所宣告的是怎样的真理呀？基督耶稣的救恩是一个新的创造，善行不能够成为我们得救的基础或者夸口的基础，但是善行却是救恩创造的目的，是救恩的果子。那请问我们怎样理解经文这里的行善呢？多行善事呢？如果按照字面理解，包括呢这个善字呢，包括内在的道德品格，外在的行事为人，这方面的正直啊、良善啊、慷慨呀、仁慈呀、有价值呀、给人带来益处啊等等等等，这些美好的工作和行为，这是善行的字面的意思。但是呢，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里的行善或者善功呢，就相当于圣灵的九种果子。那更有学者认为说呢，那经文这里所呼吁信徒的，不只是一点消极的所谓的善行的道德，也不是偶然之间所发出的那个叫什么恩慈。为什么这样讲？他说因为这个世上有很多人都做好事，他们是有道德的，他们是友善的，他们是守法的，我们社区的好公民，但是他们却没有得救，成为上帝借着基督耶稣重新造成的杰作。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善行善功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有些的就说，这里真正的善功呢，就是来自于圣经的，来自于耶稣基督亲自展示给我们的那个生命见证，是什么呀？就是那个不求回报的爱。另者，以弗所说二章十节这里的行善，多行善事，其实呢，是以前面第二到第三节经文所描述的，以弗所说二章二到三节所描述的，信徒在得救之前与基督无关的那个被践踏的灵性死亡状态中的光景，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我们回忆一下前面以弗所说二章二到三节，那时候你们随从着世界的邪风恶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当时我列了几条啊，总结着以弗所说二章二到三节总结出来有四大方面，也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世界的邪风恶俗，另外呢，顺从空中的掌权呢，就是天界邪灵的管辖。其实我们翻开我们的历史，近期的非常非常近代的历史可以看一看，从我们普通的百姓上到我们的掌权者，邪风恶俗不太容易，这个邪灵的管辖，我们想一想，不管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西方的国家还是东方。所以在我的记忆中间，从上到下，我记得在国内的从上到下，那些 那些掌权者们遇到重大问题找什么呀？就是找那些在犄角旮旯他们养着的那个能够看天象的人。据说每个省都养着有这样的人，而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呢，好像有一个第一夫人是最擅长于做这个事情的，连总统去参加一个国际的一个大行动，他就要查一查看一看看看天象，这一天是不是吉日。另外呢，放纵肉体的情欲，也就是本性的欲望。那肉体的情欲在这说是肉体，其实呢，本性的欲望能够列出来很多很多的。只要是根据我的本性需求的那种，背后边有一个我称它是叫宇宙的发动机在给你的力量，停是停不下来的。那种欲望去做任何的随心所欲的事情。接着就是第四，追逐私欲意念的满足，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好去行。但是呢，大家还记得上次我提醒了吗？在信徒得救之前，也就是所处的灵性死亡的光景，是遭受三重势力辖制之下的。哪三种势力啊？这好像都提出来了。第一呢，就是天界魔鬼撒旦的邪灵，我说他用一个宇宙的发动机在我们后边做这个我们这个力量的支撑，你停是停不下来的，这是第一个力量。第二呢，就是用魔鬼撒旦邪灵所掌管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又把你包围起来了。第三呢，是用魔鬼撒旦放在我们里边的那个肉体，就是我们背逆上帝的那个天性，习以为常的那个天性。所以魔鬼撒旦现实世界肉体天性这三重实力过去都在辖制我们，那我们今天突然被耶稣基督重新再造了出来以后，可是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做了信徒之后，我们还会不会再度的禁不住魔鬼撒旦的诱惑拉拢，甚至是威逼利用而回到救我老我中去呢？弟兄姐妹们，会不会？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我们，提醒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跟上帝说话，要不住的读经，求上帝借着圣经给我们说话，更不要停止了聚会。我们就把自己完完全全淹到那个环境中间，所以我们要仰望依靠主耶稣所赐的属灵的属天的智慧，与众弟兄姐妹们我们互相带导，互相扶持，也更是要求上帝给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让我们能够互相的理解，能够互相的包容的这个心，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让耶稣基督白白赐下的赦罪救恩的恩典和信心，借着我们信徒出死入生的这个鲜活的生命的见证，在世人面前绚丽的绽放。阿们吗？阿们。出死入生是拯救恩典的绽放，因着自己的罪恶而死，因着上帝的怜悯而活，那我们就把这个出死入生拯救的恩典呢，用我们的生命绽放出来。所以通过我们对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所引出的在基督里出死入生这一主题的研读学习，我们可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看见，我们人不能凭着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获得上帝的，刚才咱们强调那个爱，但是我们能 就是得到上帝的爱，不是我们凭自己的行为，凭自己的能耐功劳，是上帝白白赐下的。我们不能凭功劳而得到，但是我们能也是必须表明我们有一颗开始提醒的什么呀，感恩、知恩感恩的心。有了这个知恩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够全身心的去追求过一个是上帝喜悦的生活。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有一位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的见证的分享，听了以后大家来思考一下，来分辨一下有没有在圣经神学方面需要调整的地方。假如说你在教会听到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有这样一句分享，说我30年前就决定跟随耶稣基督做基督徒，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后悔过，对这样一句见证分享，我们来思想一下有没有在圣经神学方面需要调整的地方。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以弗所说2章8到9节这段经文，人们接受恩典和信心成为基督徒的救恩的真理与这段真理有没有冲突？刚才这个见证，那盼望呢，大家呢就把这个思考带回家，成为一个家庭作业，也可以在小组聚会中讨论分享。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是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重新创作的杰作的信徒们能够持守住主您在我们心中所放的那份恩典，不被这个世界所诱惑，不被这个世界所引诱。愿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心和主您在建立的属灵的关系，盼望主您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与主您联合，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走我们余下的道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您的福音的大能而绽放。愿一切的荣耀归给那做宝座的上帝，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恩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